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晨好。
好。
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哈，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你心里面觉得平安吗？啊？我想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很多人肯定是五味杂陈。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的大瘟疫蔓延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岁月静好的日子啊，完全被打破了，是不是这样？这两年多来，你遇见了什么？你经历了什么？个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心中有多少的恐惧，有多少的焦虑，有多少的忧郁，又有多少的不安，是不是这样子的？许多人在长期的焦虑，在长期的忧郁当中，最后有坚持不下去的，你们知道吗？坚持不下去，最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忧郁瘟疫没有叫我们倒下，倒是忧郁把我们给击垮了。去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教会的一个姐妹打来的。她的一个朋友她的一个女性的朋友从外州来到纽约，说要在纽约散散心，结果在纽约没有住到几天时间，就从曼哈顿桥跳下去，年仅40几岁，留下她的丈夫和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还正在上大学。那天我陪同他们一起，还有儿子都来了，丈夫都来了，还有我的朋友，我们教会的姐妹，我们一起去唐人街的殡仪馆，看到他躺在这个灵柩里面，真的是很年轻啊！大家非常伤心，一个正处在壮年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朋友们，我们的一生一定会遇见许多急难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这些急难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度过呢？当你在这些急难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安慰你，可以帮助你的时候，你从哪里去得安慰？你从哪里去得帮助呢？你可能会说，哦，这两年呢，很特别，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困难嘛，马上就过去了。真的吗？如果一切恢复所谓的正常，我们真的就开心了吗？我们真的就平安了吗？恐怕也不见得，对不对？其实我们一生下来就面对许多的压力啊。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我们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有个朋友有个朋友生了一个孩子，那我就去看他，我和我太太去看他这个那个太太新做妈妈的太太把孩子抱在手上，那不经意之间就说出一句话他说，你看这个孩子这将来可不可能上常青藤啊？孩子还是刚刚生下来，父母就开始琢磨这些事儿了。那今天琢磨，明天琢不琢磨呀？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他琢不琢磨呀？他会琢磨，他会琢磨，他会不会想，会不会讲出来啊？他会讲出来的。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一从小一生在这个世界上面， 就会有许多的压力要面对。这个父母的心思意念言语，这个压力里面的压力肯定也会传给我们的孩子。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我就是面对这样的压力。我小时候大人总是在我耳边讲说好好读书啊，读书带顶子啊，这个你们听不懂哈啊，这个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可能听得懂什么叫带顶子啊。清朝的人带顶子是怎么回事？做官呐、啊，叫好好读书，以后长大了做官，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从小就感受到这种压力，很不开心。然后呢，我们稍微长大一点了，到了青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直接的面对社会，要直面各种从社会上面来的压力，比如说求学的压力，比如说婚姻的压力，比如说职场的压力，对不对？我儿子大学上的是所谓的名校啊，可是呢，有一年呢，回家来过感恩节。我记得那个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啊，然后回家来过感恩节，然后呢，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谈到晚上一点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年轻人，所谓的名校的年轻人，竟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爸爸，再过一两年我就要毕业了，这个我的以后的人生会不会是一个很穷苦的人生呢？”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我说你学习也不错，这个上的是这么好的学校，你怎么会还会担心这种问题呢？他是很没有信心的哈。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谈，一直谈到晚上一点钟。你看，年轻人面对的未来的世界会有许多的压力。我们大家很多人，今天到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有很多稍微年长一点的。我们年长一点的，我们都年轻过，对不对？做年轻人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们知道了，到了中年了，人到中年的时候，上有老啊，下有小。当我们到中年的时候，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呢？啊，在座的中年人告诉我一下，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啊？最想要的，恐怕很多人最想要的是钱，对不对？觉得我要多多的赚钱啊，因为你想啊，等我赚够了钱呢，我这一辈子就安了，是不是？可是真的吗？你赚够了钱就安了吗？那多少钱才叫够呢？前段时间有一个香港的明星啊，有一个姓陈的陈姓的明星哈，啊，有一次在这个直播频道里面对网友说，他说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我这一两年几乎都没有工作，我的卡里面只剩下3000万了。而且还说我真的心里很慌啊。朋友们，三千万呢，不管是港币还是人民币还是美金，都是一个很不小的数目，对不对？所以你看，金钱不管你有多少，其实好像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平安。我们中国人常说有多大的洞就有多大的蛇，或者说有多大的蛇就有多大的洞啊。当你钱赚多的时候，你的开销也会很大的，是不是？所以金钱其实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我们以为我们赚够了钱就平安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好，再过一些日子，然后我们就到了老年了，终于开始步入老年了。那老年的生活如何呢？在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年长的朋友们和弟兄姐妹，我们许多的老人家，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很落寞的，是不是这样子？年轻的时候我们赚钱，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点价值，可是当年老的时候不能赚钱了，你的感觉如何？你可能感觉真的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了。最近我们家儿子和儿媳妇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孙子，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嘛，我也很高兴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太太呢就要去照顾月子，我说哎，我也要去。结果没想到我太太问我，哎，你去干啥？朋友们，真的年纪渐长啊，尤其是我们这些男士们啊，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了。更糟糕的是年老了，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然后在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呢？啊，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死亡啊，很现实的，很现实的。朋友们，人生一世，我们有平安吗？从年少到年老，我们有平安吗？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还是非常正常的情形，可是我们的人生其实还有许多的意外的呀，对不对？我们很怕意外发生，所以呢当我们跟别人送行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啊？一路平安，对不对？一路平安。我们开一个车子，车子里面要挂一个符，那上面写什么啊？出入平安，对不对？我们过年的时候要贴对联，横批上我们常常写什么啊？岁岁平安。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写上这么多的平安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中有许多的不安，对不对？是不是？朋友们，难道我们的一生就要在这样各种各样的不安中度过吗？我们的一生从年少到年老，可不可以欢呼喜乐，满有平安呢？如果你问基督徒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姐妹，那很不幸呢，几年前她的丈夫就因为生病的缘故就过世了，就留下她和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那她的上面呢还有年迈的父母啊，这年迈的父母呢身体也不好，经常要去看医生，然后全家呢就靠自己一个人在餐馆里面打工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当他来教会的时候啊，就把这些事情向我们诉说，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何止一个愁字了得啊！这个场景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面，几年前，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可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之后不久就信主了，哦，你看他就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改变的，一点一点的改变，几年下来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愁容满面的人了。当疫情开始的时候，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他打工的餐馆关闭了，然后他就失业在家，那我们大家都很为他担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很为他着急，于是呢就提出教会来接济他，来接济他。可是当我们跟他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竟然说我不要， 不需要，我是神的孩子，相信神有恩典，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结果他真的就没有接受教会的接济。到年底的时候，202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恩见证会。那他呢，在这个见证会当中就讲了一番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呢，这个世界总是叫我们惊慌，可是呢，我们的主啊，总是叫我们惊喜。这个世界总是叫我们惊慌，可是我们的主呢，总是叫我们惊喜。很稀奇吧？为什么这个姐妹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再讲一个正常时期的故事。我以前在中国国内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担任总经理的职位。公司里面来了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啊。她刚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呢，你看她真的是一脸的忧郁啊。那我因为我们是一个 IT 企业嘛，工作压力很大，她很怕失去这个工作，她很怕失去这个工作。你跟她讲话呢，即使是想逗她开心一下，她好像也不太能够笑得出来，即使笑也笑得很勉强。可以想见的，他的心中是有多么大的不安。后来呢，我们就有公司里面就有包括我们有一些人就跟他传福音，不久他就信主了。很有意思，不是很长的时间，这个女生她脸上的脸色呢就开始变化，一点点的变化，然后就开始笑得很灿烂，很开怀了。我回美国的那一年呢，公司重组，公司进行大的重组。结果呢，因为公司重组嘛，总是要辞退一些人嘛，所以真的那一年就把他给辞退了。那这种事情啊，当时我就想到他，如果他是以前遇到这种事情的话，被辞退这种事情遇见了。我想他可能会崩溃，我还挺担心他的。那有一天我在公司里面的这个园地里面公司那是一个院子，我就遇见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还好吗？他说很好呀。那他大约知道我是想问他什么嘛，对不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的主有恩典的，有安排啊。你看他回答我的时候，那真是感觉是波澜不惊啊，坦然面对啊，仍旧的笑得很开怀。当我跟他说我也准备辞职离开公司，他听说我要离开公司，马上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感恩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前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今天可以得着福音的好处，让他今天可以仍然是这么喜乐和平安，即使是遇见人生这么大的变故。朋友们，为什么会这样？同一个人是什么力量叫他有这么大的生命的转变？我们看得很清楚，核心的转变，这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他相信了主耶稣。所以朋友们，我们的一生一世其实我们是可以得享平安的，有一条平安的道路，这条路就是相信主耶稣。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请大家把圣经打开你们前面都有圣经的，把圣经打开你旁边的慕道朋友可能不会翻，你就帮他翻一下在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可以打在屏幕上来吗？有吗？哈，有。 OK， 好，太好了。约翰福音20章第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0节，来，一起来。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了。好，因为经文不长，我们可以再来念一遍好吗？加深一下印象，一起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一段经文只有两节，那我今天的分享呢，我想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第一个重点是平安的降临，平安的降临。第二个重点呢是平安的代价，平安的代价。第三个重点呢是平安的得到，平安的得到。第一个重点是平安的降临，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平安的代价，第三个我想分享的是平安的得到，平安的得到。好，我们先来看看平安是怎么降临我们人间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故事，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它的背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七日的第一日哈。七日的第一日是星期几啊？啊，星期天啊。所以你看我们美国的日历啊，啊，星期的第一天都是星期天啊，礼拜天。在三天前，也就是在星期五，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啊，这些门徒们所跟从的耶稣被钉了十字架，被处死了。你知道哈？这些门徒们当时已经跟随耶稣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而结果他们的师父被处死了。你想一想，他们的心中是什么感觉啊？一定是心中充满了不安，对不对啊？就像你这个，假如说啊，你干革命啊，结果你的领袖被处死了啊，你这些跟随他一起革命的人， 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担心人家也来抓你，把你给处死了？对，这一样的道理。所以圣经里面这里说，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可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十九节这里说，耶稣来。哦，这很有意思哈。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会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是谁啊？耶稣他是谁啊？简单一点说，耶稣就是上帝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耶稣就是上帝自己，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上帝。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说明天地之间有一位神，而且是这位神造了天，造了地，也造了我们人。在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试图要证明这一点，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试图要证明有一位神，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关键的问题是，朋友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创造我们又爱我们且要保护我们的神。我记得我小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哈。我小时候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啊，我妈都会带我去舅舅家啊。那时候我是在湖北农村长大的，那去黄石哈，湖北有个城市叫黄石啊，那应该是湖北省当时的第二大城市。那对于我年幼的我来说，那已经是花花世界了哈。所以每年春节的时候去黄石舅舅家啊，都很开心。你想到了黄石之后，我妈如果要出去办事，你想我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啊？ 啊，我也想出去看看嘛，对不对？啊，那时候我们家有兄弟三个哈、啊，我妈手上是抱着我的，抱着我的这个小弟弟，然后我们两个大的呢，就一边拉着我妈妈的左边的衣角，一边拉着我妈妈的右边的衣角。我妈妈说拉紧了，不然丢了啊。你想看那时候小孩子，我一只手拉着妈妈的衣角，那我眼睛往哪里看呢？我会盯着我妈看吗？不会，我肯定是走在街上左看看右看看，对不对？结果有一次一不小心回头一看，哎，怎么妈不见了？我在哪儿？立马就大哭。朋友们，我们的状况啊，哎，刚才唱诗之前有个弟兄也讲了一个故事啊。其实我们的状况就像那个走丢的孩子，我们生来就被这个社会教育，没有神，没有神，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神，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我们也不知道信靠他，于是那就我们自己要面对未来了，那我们自己就要面对未来的那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对不对？要面对未来，可是又无力把握，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未来又没有力量把握，无法控制，你说我们心里面慌不慌？你说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平安呢？肯定是没有的。就像那一次走丢了，后来我怎么就不哭了呢？因为我妈回头来找我，看到妈妈我就终于不哭了。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想重新得到平安，要回到平安的核心关键，就是要认识而且要相信这一位创天造地的，而且是造了我们人的神。那么耶稣他是神，那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呢？那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他要来找我们，叫我们透过耶稣认识神，也透过耶稣可以回到神的家啊，就像当年我妈回头来找我一样。我们再来看看19节，这些经文说耶稣来怎么样？站在当中什么意思啊？耶稣三年前不是给处死了吗？那现在怎么耶稣来又站在当中呢？这是说什么？这是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朋友们，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真是闻所未闻呢、啊，一个人死了怎么就又活了呢？这怎么可能？朋友们，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他是神，那在神圣经里面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如果他是神，天地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们人也是他从无到有而造的，他从死里复活，那有什么难呢？没有什么难的。所以古往今来啊，有成千上万的人，数以亿计的人，其实都相信耶稣他是真的复活了，他是真的复活了。这其中不乏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所以你看这些人相信他复活的人，包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各样的人，我们当中我相信你看我们周围的这些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人，像不像是傻子 啊？看看你周围的已经信主的人啊，他们傻不傻？他们不傻。那为什么他们相信呢？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朋友们，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可以相信的啊，可以相信的。愿神在里面带领你啊。 是可以相信的。然而很重要的是，他的复活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我们看19节，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怎么样？平安，愿你们平安。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复活了，然后他就有一个宣告，有一个宣告，愿你们平安。那这里有一个逻辑哈，就是耶稣复活了，我们的平安就来到了，我们的平安就来到了，我们的平安就降临了。那可能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耶稣复活了我们就平安了呢？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首先，复活的耶稣他可以做我们的帮助，因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是活着的神，他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就可以做我们的帮助。耶稣复活了，他是活着的，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祷告他会听啊，我们祈求他会帮助我们。当我们的人生，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面需要做一些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会引导我们做正确的决定。朋友们，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有这一位神可以这样子的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是不是是挺棒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讲一个我自己以前的一个小的见证。我年轻的时候呢，常常是觉得这个胸口痛，胸口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痛。医生说呢，去检查，去看医生，医生说呢，哎，这个是植物性神经痛，没什么关系。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以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在北京。那1998年呢，我就来美国了。那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口又痛。那我以前胸口痛的时候呢，我就换一个睡觉的姿势，就睡着了，问题不大。可是呢，很奇怪，那一天晚上，那时候我是刚刚来美国哈。那一天晚上，不管换什么姿势，都还是痛，还是痛，睡不着。那时候我也是刚信主，因为我一来美国就有人带我去教会，我就信主了。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忽然就想起牧师说呢，你可以祷告呀，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呼求主啊。于是呢，我心里面就默默的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神，你是真的存在的，你是活的神，那就求你帮助我吧。很奇怪，我这么一祷告的时候，我那个胸口的疼痛啊就往下一垮，那个经历我现在仍然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往下一垮，哎呦，我的里面当时已经是这个在迷迷糊糊的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哎，我说主啊，你真的是活的，你听祷告啊，我说你就求你再继续的医治我。结果我里面的疼痛再往下一垮，结果我很快就睡着了。朋友们，尽管这是一件小事啊，但是是我人生当中确实是我人生当中确确实实是让我体会到耶稣是活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那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快信主25年了，在这过去的25年的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也叫我体会到神，我们的主是一位活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主。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总会遇见许多无助的情况。就像那天晚上大半夜的，你找谁去啊？谁能够帮助你啊？啊，就这样的事情你能够马上，那时候我还没车，刚来美国还没买车，怎么去？如果要去医院的话都没办法，对不对？那在这样的急难的时候，谁可以帮助你？其实除了主，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第一个，这是我们讲 我们的神是一位复活的主，他是听我们的祷告，可以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的那一个神。好，第二点，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哈。每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呀？悲痛欲绝，悲痛欲绝。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永别，我们中国人讲永别。尤其是当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亲属、亲爱的人去世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肯定应该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最爱的人，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最爱的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很久很久不能释怀。可是如果我们离开的亲人将来我们如果还可以再见面，那会如何？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还会再见面，那会如何？那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悲痛了，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们这个离去的亲人将来有没有可能会复活呢？有，耶稣早就说了。同样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朋友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承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现在耶稣复活了，证明这个复活是真的可能的，也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是会成就的，是可信的。那既然如此，面对死亡，那我们就没有那么可怕的，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与我们现在不过是短暂的分别，所以死亡并不是永别，而是什么？而是什么？而是再见，再相会。前年我太太的外婆啊，我太太的外婆102岁去世了。那为什么会去世呢？她其实身体一直都很好的。她经过抗日战争，经过什么解放战争，经过所谓的解放之后的历次的各样的运动，经过文革，甚至于还经过瘟疫。2020年，他们是住在武汉市的，住在武汉市的，就瘟疫也没有拿他怎么样。那可是呢，到了2020年差不多11月份的时候呢，不小心摔了一跤，因为我们在武汉那个家里面有几个楼梯，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下子就卧床不起。那不久，差不多十几天的功夫，他就走了。我岳母和岳父打电话来跟我们说，那时候我的这个太太的这个外婆，她已经有一些老年痴呆了，其实很多人她已经不认识了，但是她竟然在最后的几年很多人都不认识，竟然还记得我太太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所以她在最后的日子里面，在床上的时候，我岳父岳母跟我说，她在床上的时候就念叨两个人，一个就是我太太，一个就是我。我太太小时候跟她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面睡的，啊，那时候房子很小，在一个房间里睡，所以我太太她跟我太太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那时候还又不能够回家，又不能够赶回武汉去，飞机也没办法。这个美国领事馆也不给你签证，而且走得也很突然很快，回去还要隔离，赶也赶不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得安慰呢？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位外婆，当我们在美国信主之后，我们回去跟她传福音，她很快就信主了。所以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在天上还可以再见面，我们就心里面就得了许多的安慰。朋友们， 耶稣复活了。我们在今生今世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帮助，面对未来，面对死亡，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那这个实在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也是我们极大的福气。然而耶稣今天复活了，把平安带给人间，平安从此降临在地上。可是这个平安的得到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说了愿你们平安这句话之后，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二十节这里说什么？说了这话就怎么样？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那请问一下，耶稣的手和肋旁上面有什么？啊，在三天前耶稣被钉十字架，被钉了，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钉子是从他的手掌上面穿过去的，所以他的手上是有钉痕的。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有一个兵丁要检查他到底死了没有，就拿一个枪，拿一个长矛了，就是刺他的肋旁，所以他的肋旁也是有被枪所砸的伤口的。那结果呢，一砸这个血水就流出来，那血水流出来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血里面的成分已经分离了，水变成，有的水也变成水和血清。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那就是告诉他们这是我为平安所付的代价。这个是有这个，你看圣经里面这里的行文呢，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一节圣经的行文，其实我们就看见一个逻辑关系。从这一节的圣经的行文，我们就可以明白，上面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那句话，和他的手和他的肋旁上的钉痕和枪伤，这是有关系的。这是有关系的。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伤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他是付了我们平安的代价，是为我们换回了平安。所以平安不是白白得来的，平安是有人付了代价。是谁付了代价呢？就是主耶稣，他付了代价，他付了代价，我们就可以得平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刚刚说到，人之所以失去平安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位造我们又爱我们的神。人不认识神，人离开了神，不但内心没有平安，而且呢，因为和这位神断绝了关系，所以这个人首先他就成为一个有罪的人，而且在他以后的日子里面还会常常犯罪。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心中可能有点不太服气啊，尤其是这些慕道的朋友，你们心中可能有点不太服气。你可能会想，我怎么就是一个罪人了呢？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朋友们，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一个罪人，不是说我们犯了什么刑事罪。当然你犯了刑事罪确实事实是一个罪人，可是圣经里面并不是讲我们犯了什么刑事罪。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是说我们本应该像神一样有公义、有慈爱、有正直、有怜悯，这些神的品格。可是呢，我们因为不认识神，我们确实没有，我们生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生来倒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天生就会说谎，我们天生就会欺骗，我们 天生就会诡诈，我们天生就会争竞，我们天生就会仇恨，我们天生就会嫉妒。生来是这样的本性的人，在圣经里面称为是罪人。罪人， 人这个样子，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以后的日子里面，就一定会落在各样的罪孽过犯的里面，污秽自己，也叫我们周围的人受伤害。那比如说，我曾经在许许多多的企业里面工作过哈，所以我有一点经验。请问一下，在中国的国企里面，人和人之间有没有尊敬呢？啊，有没有？有吧，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在美国的大公司里面，比如说像 IBM， 我以前在 IBM 工作过， IBM 这些公司里面，人和人之间有没有尊敬？有。那请问一下，在硅谷的小公司里面，人不多的小公司里面，人和人之间有没有尊敬啊？也有。那请问一下，在我自己初创的企业里面，人和人之间有没有尊敬啊？还是有。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人呐，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乌烟瘴气。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毫无例外。所以人从天性，从本相到后天的行为，其实都是满了罪，满了败坏的，这是一个事实。朋友们，我们可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哈。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这个罪在我们的当中啊，常常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比如说尊敬，那尊敬如果在公司里面，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尊敬就会怎么样？就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紧张的。有一年我认识一个朋友，那时候我还在国内，这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回来干嘛呢？说要回中国去散散心。那为什么要散散心呢？因为他的太太刚刚把自己在办公室里面吊死了。办公室里面啊，他们夫妻两个可都是高材生的啊，他是在美国的原子能的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啊，都是人人所羡慕的人，可是他的太太竟然把自己在实验室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吊死了，所以他就很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那有人介绍我跟他认识，我就跟他传福音，感谢主，最后他信主了。尊敬发生在公司里面，常常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那尊敬发生在家里面呢？家里面会不会发生尊敬啊？夫妻两个之间都会发生尊敬的，是不是这样子的？那更糟糕，发生在家里面更糟糕。本来家应该是我们的安息之所，可是结婚没多久就开始争争吵吵，不得安息。那尊敬如果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怎么样呢？啊，就会发生什么？战争。那最近俄国和乌克兰的战争不就是因为尊敬吗？对不对？所以朋友们，罪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可怕的。罪是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败坏，充满了冲突，充满了凶杀，充满了死亡的根源。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有平安呢？不可能的。我们要想得到平安，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那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罪这个东西可就是我们一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我们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完全没有办法的。那我以前是在一个设计生产电视机的公司上班哈。如果电视机坏了，请问一下去哪里修？去哪里修啊？返厂修，对不对？那是最靠谱的，对不对？ 那我们人出了问题找谁修啊？只能找创造我们的那位神来修，对不对？朋友们，上帝的计划，上帝给我们拯救的计划，上帝叫我们能够这个人败坏的人能够被修复的，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这就是耶稣要降世为人且要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原因。耶稣来首先要对付我们的罪，耶稣受死替我们死，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那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我讲一个故事也许你们就懂了。有一个小女生16岁，爸爸呢非常的爱她，因此呢在16岁的生日上面呢，在16岁生日的时候就给她买了一部车做生日礼物啊。这个事情在美国很常见嘛，对吧？16岁就可以开车了嘛，这个女孩子当然很开心啊。那一天她正在高速路上面呢风驰电掣，结果呢不小心超速了，后面的警车闪着灯跟着她。这个小女孩的第一个反应是逃，那不想这个警车的穷追不舍啊，结果这个警车和她呢在互相的这个追逐当中呢，一不小心她还撞到了这个警车，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她就被逮捕了。警察就把她带到法庭，哎，结果她一进法庭就开心了，因为她一看原来坐在审判席上的是他爸。这小女生想，这下太好了，运气真好，今天我爸在上面做法官肯定不会呢叫我怎么样。这个警察呢陈述案情结束了以后，法官就宣判。小姑娘想，这是我爸，不会怎样。结果呢法官的宣判是罚他做社工100小时，而且罚他5000美元，罚款5000美元。哇，这小姑娘一听这个判决立马就崩溃了，就蹲在地上哭。她想啊，罚他做100小时的社工那还是可以接受的，可是罚他5000块美金，他去哪里找这么多钱呢？他没有办法，所以当庭在地上蹲着大哭。结果没有想到，他爸爸呢，就脱了那个法官的衣服。你们去过美国法庭的话，你就知道，都在穿上那个黑色的法官袍嘛。法官就脱了这个法官服，从审判席上面下来，然后就从口袋里面掏出他的支票本，写了一张5000块的支票递给那个书记员，然后就拉起女儿的手说，女儿咱们回家吧。这个时候这个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不过这个时候不是委屈的哭，不是怨怼的哭，不是觉得她的爸爸怎么判她这个样子的哭，而是感恩的哭，因为他爸爸为他付了这5000块美金。朋友们，耶稣今天所做的事情就像这个老爸，只不过耶稣替我们所偿还的不只是5000块美元而已，因为罪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生来之后所有的日子里面，我们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嫉妒，我们尊敬，我们仇恨等等，这些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的代价其实就是死。那耶稣他来，他不愿意我们死，神不愿意我们死，所以神就叫耶稣来替我们赎罪，这样我们所犯的死罪那个代价就被付掉了。耶稣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付了罪的公价，他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我们就可以活，因为公价已经被付了。 就像这个小女生一样，我们不再欠债了，我们以前那些过犯和罪驾都还清了，我们的良心就不需要再被控告，我们里面就可以有平安了。耶稣来不但替我们还了罪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死而复活，叫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把我们的罪驾还清了之后，其实还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还是会犯罪啊。以后的日子会不会犯罪？还是会犯罪。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得着一个不会犯罪的生命。犯罪以前我们根本禁止不住，但是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像耶稣那样的毫无瑕疵、圣洁、毫无瑕疵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里面这个人就会转变，就成为了一个根本不想、不愿意再犯罪的人。那这个就把我们罪的问题就彻底的解决了。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那我再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果树嫁接吗？有些果树的枝子啊，有些果树啊是很能够结果子的，用现在的话讲呢，就是野蛮生长。可是呢，它结的果子呢是既涩又酸，很不好吃。因此呢，有经验的果农就做一件事情，就把这个果树的树枝呢砍下来，然后嫁接在另外的一个母树上面。那这样经过嫁接了之后，这个枝子上面所结下的果子呢，就又香又甜又好吃。朋友们，今天我们其实就像那个野蛮生长的果树，野蛮生长的果树枝结不出什么好果子来。可是如果你愿意，神就把你嫁接在耶稣的身上，这样耶稣的生命就流到了你的身上，你就可以结出沁香的、甜美的、叫人和神都可以享用的好果子。我以前说话是带着三字经的，你们知道什么叫三字经吗？啊，你们都太纯洁了。我以前这个讲话是这个都不好意思说，现在都尽管拿到博士学位还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还觉得那样讲话挺有男子汉气概的。那过去十年了啊，我不是有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工作，那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也有这样的恶习。那在这其中呢，甚至于有很多是身处高位的啊，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嘛，所以见过很多的身处高位的人，什么市委书记啊、省委书记啊、部长啊等等这些人。哎，很有意思啊，我们在一起开会啊，结果没想到这么地位这么高贵的人呢，一开口就是三字经。我当时大感稀奇啊，哎，我就回头看看我自己，哎，我现在好像我都不会说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信主了之后，我心里面神真的是赐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叫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污秽的，不要满嘴的污言秽语。不是我禁止自己不要说，不是，是我里面不想说了，是我里面觉得这样做很污秽，很可厌恶。所以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从此叫我们从猪般的罪孽过犯当中脱离出来。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么一件奇妙的工作，就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圣洁毫无瑕疵、一个不愿意再犯罪的生命。朋友们，2000年前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又复活，这件事情极其伟大。他付了我们罪的代价，而且从根子上面赐给我们，而且从根子上面叫我们不愿意再犯罪，这样就为我们得着平安铺平了道路。现在平安降临了，平安的代价也付了，平安的道路铺就了，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这个平安呢？我们刚开始念这段经圣经的时候，最后有几个字哈，二十节后最后有几个字，这怎么说呢？门徒一起来念好不好？门徒看见主就怎么样？就喜乐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里的看见这个字啊，除了有视觉上的看见这个意思之外，还有经历，还有仰望的意思，还有经历和仰望的意思。所以朋友们，凡是真实的看见了耶稣的人，也就是真实的相信仰望耶稣的人，就都喜乐了，就都知足了，就都平安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不懂得这个满足的平安，今天上帝平安的福音来到了我们当中，你愿意得着吗？凡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就都得到了。最后我讲一点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哈，跟我们当中许多人一样，我从小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压力很大，我刚才稍微提到一点，没有平安。从人看起来这个孩子也好像很不错啊，很会念书啊，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并不快乐。我们常常讲人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童年的时候。可是我一想起我的童年，我从来没有觉得很快乐。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们班的同学笑称我是忧郁王子。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流行歌手叫做姜育恒的，你们知道？姜育恒的外号就是叫忧郁王子，所以他们说我是我们班的姜育恒，忧郁王子。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了，我一直在想，我这一辈子靠什么可以立足于世？靠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抓得住？从此叫我不要再担心害怕，就可以不要再没有，就不要再有不安呢？有一天我去新华书店啊，大陆的朋友都知道新华书店哈，见到上面有几个大字，上面写着什么？知识就是力量啊，见过吧啊，知识就是力量。那我想，对呀，有道理呀，有了知识我就不怕了嘛。于是呢就更加拼命的读书，读啊读啊，读了本科，读了本科就读硕士，读了硕士就读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哎，应该有知识了吧？啊？可是心里面有安全感吗？心里面有平安了吗？我记得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啊，我跟我的导师有一次谈话，我的导师那个时候啊，后来做到学校的校长，那再多讲一点，他后来信主了。我的导师有一次跟我有一个谈话，哎，他就好像从我的谈话当中听出一点什么东西来，他就说，哎，你现在都博士毕业了，你还怕什么呢？所以你看，我即使读到博士学位，拿到博士的这个学位，拿了博士证书，我都没有平安的。生命生活当中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着我，直到1998年我来美国。我来美国以后不久就有人带我去教会，然后我很快就信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到教会就觉得很稀奇，我觉得这些人很快乐，这些人很不一样啊， 这些人满脸有欢喜的荣光啊，也很有爱心啊。我心里想，将来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因此呢，那一天我就举手决志相信耶稣。我觉得我的里面有一个声音，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对，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要找的。哇，自从相信了耶稣以后，我的心中实在是太快乐了，好像一朵乌云呢，从我的心中被挪去了。我终于好像看见蓝天白云啊，像一个小鸟一样在蓝天白云当中翱翔一样的。有一位造天造地的神，他认识我，他也爱我，他负我一生的责任，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忧虑的呢？我的明天不是靠我自己把握，神来把握的我的明天，我依靠他就好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真的是变了，不再是那个忧郁王子了。那以前没有见过我的人呢，现在我说我以前曾经是忧郁王子，他们都不相信的，他们都想象不出来我以前是那样的一个人。从那时候信主直到现在已经快要25年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心中满了感恩。后来我和我太太就把福音传给我们在国内的亲人们，在我们的影响底下，我们的亲人后来数了一数啊，竟然有21个信主的。那其中呢，就有我的岳父岳母。在过去的2年多当中来，很多的家庭经受了考验，我们家也是。我刚才提到，我岳父岳母是住在武汉的。当疫情一开始起来的时候，我的岳母就感染了。你知道，他们我太太是独女，他们住在武汉的一个公寓里面，他们可是3个老人家住在一起。我岳父岳母80岁，那时候还有那个102岁的老外婆。我当时想，天哪！而且你知道，我岳父是有高血压、高血糖，很多的基础病。我当时我想，这还了得？立即你就感觉到一股极大的那个阴霾啊，就向我涌来，灭门之祸好像就在眼前。遇见这样的情况，朋友们，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能靠谁？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治的，不像现在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手这么多手段可以利用。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治啊。但是感谢神，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就祷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耶稣。不但我们自己祷告，而且我们教会也为我们祷告，而且在不管在中国的还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凡是认识我们的人，我们因为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就把情况跟他们讲，都请他们替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我们就交托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管明天，因此我们心中就有平安。我岳父在电话里面还安慰我们呢，他说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们两个人不要害怕，你们俩不要害怕，如果我们在今生能见面，那很好，如果我们在今生不能再见面，那我们就天上见，那我们就天上见。我太太听到这个话，当场眼泪就流下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的，这么大的事情，老人家80岁了，遇见这么大的事情还那么淡定。如果不是因为相信耶稣，如果不是因为相信我们的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如果不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全在乎神， 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上十字架的那位神。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岳父是绝对不可能这么淡定，这么坦然的。结果很有意思，因着大家的祷告，很许许多多人的祷告，我们自己也祷告，结果后来神迹出现了，岳母竟然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而且另外两位老人家也都没有被感染。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类似的故事，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历程的当中，都会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信主久一点，你真的是可以经历到，可以经验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凡相信他的，就可以得着他所应许的，他所赐给我们，而且他付了代价的那个真平安。朋友们，你愿意得到这样的平安吗？你愿意得到这样的平安吗？我巴不得你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你也心里面愿意，你也心里面愿意，好不好？我们现在有点，我们低头，好不好？我们要低头。那我们下面呢，我会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但是在我为大家做一个祷告之前呢，我先要想问一下，今天你听了信息，你以前没有机会认识耶稣，今天你听了这篇信息以后，知道我们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好的神，我们凡认识他的人都得着了我们人生极其需要的真平安。如果你也愿意像我们一样这样的蒙福，这样得到真平安，可以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有愿意的吗？有愿意的吗？请你把哦，愿意，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哦、看见了，看见了，好，还有愿意的吗？还有愿意的吗？还有愿意的哦，看见了，哦，看见了，看见了，后面那一位，好、哦，那位姐妹我看见了，哦，那位我看见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愿意的吗？还有愿意的吗？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哦，我还没有弄得特别明白，特别清楚，朋友们，其实我们永远都不太可能完完全全的认识我们这位的神，我们的心里面只要隐隐约约的知道这是一位真神，我们愿意跟从他就够了。还有没有愿意的？还有没有愿意的？还有没有愿意的？来，康州来的那几位朋友啊，你愿意？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好，还有愿意的吗？还有愿意的吗？那几位男生，几位啊？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了，来到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机会。我们的心中尽管有千万种的还和疑惑，但是其实只要愿意就够了。好，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愿意的？还有没有愿意的？愿意的可以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啊？哦，好，感谢赞美主，那位老人家啊，感谢主，感谢主，你只要愿意就把手举起来，好，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愿意的？还有没有愿意的？还有没有愿意的？啊，还有没有愿意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哈，我自己是第一天去教会我就信主了。其实我第一天去教会，我想我那天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多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但是就是愿意，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就把手举起来了。我盼望今天大家也因着是听到这个福音，也知道这是一件好事，你就愿意就可以了，好不好？还有没有当中还没有？还有没有愿意的？好，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来唱首诗歌。啊，诗歌本的205首啊，诗歌本的205首。
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良心已平安，不再受罪控告，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罪恶的捆绑从我身全脱掉，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感觉中的富乐，即便舍有是为，是耶稣来住在我心，生活上的思虑也不能再缠累，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无穷尽的火泉我里面已饱足，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虽已有甜美爱，不再甘生活苦，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级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旧历史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是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往天，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副歌我们再唱一遍，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意我魂，如海涛之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好，现在我邀请刚才举手的啊，新的相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啊？刚才举手相信的啊，我来为你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刚才举手相信的，请大家旁边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陪同他们一下好不好？来来来，哎，举手相信，来一起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不要害羞，不要害羞，我们没有不要害羞，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来来来，我们可以站在旁，可以站在前面啊，来为你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来吧，来吧，来吧，康州的那位姐妹，康州的，来来来来，上来上来，那不需要害羞，不需要害怕，哎，来了来，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来给他们一个掌声，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来，感谢主，都是蒙福的人呐、啊，你们都是蒙福的人啊！我们可以面对大家，面对大家，啊，面对大家，啊，转个面，面对大家，好，转过来面对大家啊，好好好，哎，转过来面对大家，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这诗歌里面唱，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我 到现在今年已经快要25年了，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我自己非常的蒙福，家庭里面也非常的蒙福，各方面都非常的蒙福。圣经里面说，凡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祝福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朋友们，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对不对？来，今天招财场的还有没有相信的？还没有觉知的朋友们，今天是一个机会，来吧，来，还有没有最后一位，还有没有最后一位？来来来，抓住今天这个机会，从此你就人生就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非常宝贵，非常宝贵，多少人都证明给你看，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何必一个人在那里，在那个夜晚那么忧愁，那么要自己扛着未来呢？面对未来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为什么我们自己要面对呢？有一位神，他爱你，为你舍己，而且为你上十字架，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多么好的一个好消息啊！好，现场的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你可能还有许多的事情不清楚，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吧。还有没有最后一位？还有没有在场的还有没有最后一位？我知道可能还有最后一位啊。来来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其实信耶稣就是一个决定啊，就是一个决定，决定我要跟从他，我要得着满有喜乐满有平安的人生，就是一个决定。决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啊。还有没有一位在场的？还有没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有没有一位？来，还不要害怕，不要羞怯啊，就勇敢的站起来好不好？勇敢的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啊归在主的名下。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哦，太好了，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太有福了，哎呀，太有福了，你的家有福了，你有福了，你的家有福了，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啊？这是多么大的好消息啊！不管你今天是处在什么地位上面，不管你今天是年龄如何，永远不晚，永远不晚啊，永远不晚。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啊？还有没有一位？真的是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在你旁边的人都为你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也为你祷告，流泪为你祷告，巴不得你得着像我们一样的，这样得着这样的极大的祝福。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当中？来来来，不要害怕，不要羞怯，这是一个啊，从此我们的人生就迈向了一个新阶段啊，一个新阶段啊，不要有任何的疑问，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啊。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嗯，好，我们站拢一点好吗？站中间来一点好不好？来，站中间来一点，来，站中间来一点，来那边的弟兄姐妹啊，站中间来一点。好，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实在是神极大的怜悯临到了我们，临到了我们的家。好，我们现在就有一点祷告好吗？我们就有点祷告。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和在台上台下的新觉知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祷告。啊，我说一句，大家一起跟我说一句好吗？啊，我们来做一个觉知的祷告，也做一个交托的祷告，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叫我今天听闻了这好消息，叫我今天心里面愿意把自己归在你的名下。主，我感谢你，是你找到了我，不是我自己聪明找到了你。你在万人中把我寻到，叫我可以回家，叫我可以认识这位天上的父，就是全能的神。主，我感谢你，我实在是愿意跟从你，把我的生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带领我一生的路程，除去我身上各样的罪， 也赐给我们你的生命，叫我从此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叫我不但罪被除去，从此不愿意再犯罪，好活在你的光明中，好过上一个得胜的人生，一个既平安又喜乐的人生。主啊，我今天实在是欢喜快乐，尽管我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但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求你一路的引领我前面的人生的脚步，只等到你再来的时候，也因着我这点小小的信心，求你不但祝福我，也祝福我的家，让我的家满有喜乐和平安。主，我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心里面有疑惑，主啊，我也求你祝福他们，挪去他们心中的疑惑，叫他们可以像我一样欢呼喜乐，满有平安和喜乐。主，我把我自己归在你的名下，求你悦纳。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好好，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自己。